其实呢，我想跟各位互相比例的题目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因为主耶稣呢，他在世上工作呢，大概2年半的时间。根据圣经统计啊，他至少行了35个神迹，也做了46个比喻。所以说，今天晚上呢，我想就说，借着啊，借着，所在那个时光的隧道的上面，你就来查考，耶稣他本身在他身上，在1500年前，在800年前，在500年前，圣经给他做的预言，结果到今天呢？都实现了，这边这样的那个事情也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就站在这个时光隧道的那个轨道上面，我们一起来翻阅前后对照，有预言实现，有预言实现，这不是圣经里面哦。今天要谈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谈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等于说，我们是跨越这个时间的轨迹来互相做分享。首先，我就是谈到主耶稣的出生，再谈到主耶稣的工作，在他的实际上面被钉、被成全。所以我知道那个出生是他的工作。那么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预言，结果在新约有他的实现，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再来查考。首先我们来看出生的部分，我放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十五节这边说：“你又叫你啊。”你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你要伤他的子弟。这是呢，神和魔鬼，这是神呢互相对话的一段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边说最后一段，你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你的后裔到底是谁呢？到底谁要和这个魔鬼作对抗呢？所以说这边就有历史来讲，这个你的后裔就是后来借着圣灵怀孕的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基督呢，要跟魔鬼对抗。所以说，等于说呢，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属于光明，我们也属于黑暗的。所以这就等于他要跟魔鬼做对抗。所以说，这边让我了解，主耶稣他出生之后，他不但是有人性，而且有神性。所以说，就是说，他在这边预表说呢，将来有一天是要有出生的。那既然是玛利亚生的，他就是有德性，都具有神性，做神所交代的事，因为他就是主，他能够有神的力量，神的权柄，做各样的事，所以他也有德性，也有德性。所以这边是说，蛇呢，蛇是代表撒旦。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是击碎了撒旦的头，而上了时代的，也说上了圣灵上。 毁灭的这个词的全词，所以这边第一个就是你人的后裔，是这个预表的垂死的出生。接着我们看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这边是耶和华对亚伯来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必赐你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为。这边，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必咒诅他。这边算是亚伯拉罕的约，对不对？神呢？神给他离开乌有三个诱因。第一个诱因就是大，你家有大；第二个诱因就是你要有大，我必赐给你降德名为大，要赐给你大的。第三个就是呢。要赐给你大，你也要叫别人，所以说就是呢，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呢，这边等于说呢是，等于说是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会要一直延续下来。来看，我们就对照了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那不是第二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章第一节哦。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人。看，大卫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跳到第六节，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就要跳到第十节，迁到巴比伦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布，他们所罗巴布，以后接着是以斯拉罕尼西。再跳到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称为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还是所以说这边呢，跟我们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呢，一共有3个14代。所以说这边证明了耶稣基督呢，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耶西的根，是一脉相传的，就是应许的这些亚。再看第三个，我看民数记24章17节，民数记的24章17节，今天和布莱克的事情我就第一做对照，民数记的24章14节，24章的17节，我这里。紧接着，我看他却不时不在现实，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倒过摩押的视角，毁坏犹大。这边呢是，这边算是有个叫做。阿兰， 慢慢的，他做了4所寺，这边是算是第4所寺。因为以色列呢，将要跟摩亚呢，东来对战，对抗，对战，对战争。那这个叫做巴兰的，他预告以色列呢，因为将要有新。这边第十经节里面就有星，还有星的出现，有这样的兴起，所以在当时候的中东的民族里面，这个星和这个杖呢，都是这个君王的象征，这个星和这个杖都是君王的象征。所以说呢，300年后，大卫王朝兴起，是吧？兴起，后来实现了。这个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的实现，所以说他在这个第四首诗歌里面讲的说，雅各的后裔是出于雅各，必有杖，必有心要出于雅各，杖要出于以色列，也就是说呢，雅各的后裔，大卫的体系呢？将来一直延续，将来一直延续。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再翻到创世纪的19章，这边也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是要由大卫支派的，看49章的第10节，创世纪的49章的第10节。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说：“规避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两者之间，只等到西罗来到，万民都不归顺。”这边呢，雅各在做预言这个位的预言问题，因为。那什么？这边说只等到西罗呢？西罗呢，就是他们心目中所谓的平安者的归了。所以说这边表示说呢，犹大支派必须会出现，必须会出现。这是雅各呢，做那个诗歌预言的他们的未来，做犹大支派呢。它必定出现。我们看对应的，看路加福音的第3章34节，看新约的81页，新约的81页，路加3章34节，路加3章的34节。张哥姐这边说，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说这边再说呢，像一直往前推，亚当是神的儿子，在38节里面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当然了，犹大呢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人类始祖犯罪以前的一种生的证明。所以说，这边一直也讲到，以后呢，犹大的体系呢，犹大的支派呢，必须会继续出现，继续出现。再来，我们看到了先知以赛亚的时候，神看以赛亚书的第9章，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7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7节，我们从第6节开始，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为此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宣德的省有在的铺安和平的居，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故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个事。这边呢是在预言耶稣将降生，他呢将继承大卫的宝座，为了做。所以说这边耶稣基督呢取得了，他称为奇妙的赐赐，全能的神，和平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就是以后约会出现的弥赛亚。其实我们从路加福音1:30来看，就是八百年后，因为怎么说，以赛亚是西元前800年前的一位先知，所以八百年后呢，他系列的应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1:32，31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部署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2个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段话是天使对玛利亚的对话，对，所以说这边的话，他的国无穷尽，穷尽，这是从以赛亚书里面给以赛亚做的一个预言。然后我们再看列王纪上的第9章第5节，这边他也可以说。这样的耶稣基督呢，他还是所罗门的子孙，一脉相传，还是所罗门的子孙。看《列王纪上》的9章5节，《列王纪上》的9章5节，9章5节，我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所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宝贝，就是说，不会中断你们的体系做这个宝贝，所以说。这边呢是耶和华呢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说意思是说他必建立他们的王位，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神特别呢向所罗门所说的一个应许。结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7节，这是大家听过。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7节，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7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生了所。所以说，这样的等于说他们是同样是大卫的体系。我们再来看，就是说，主耶稣的出生呢，他是在出生在伯利恒，他是虽然是拿撒勒人，但是他出生在伯利恒， 实际上有这样做这样的预言，看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就是旧约的1090页，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二节。伯利恒，以法拉，在犹大诸城中危险。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加入敌人，直到那生长的人生下子。这边在预言说了。弥迦先知在预言，他说：“这个以后有一个孩子，他毕竟是生在不利的，他的根源呢，第二节的中间，他的根源从亘，就是说从人的教育历史亘，从太初就有，太初说他创世以来，创世以前就有。”所以说，这边就是说，他这位将要出生的，就是一个救世主、创世主。我们按照时间来看，弥迦先知按以赛亚先知，大概都是西元前800年前的先知。他在800年前就这样做一个预言，说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国中呢，做掌权的，他的根源是从亘太初就有，并表明耶稣基督的出生。所以说，这边耶稣呢，也是出生在伯利恒。所以说，这边弥迦先知的预言呢，在当时候来讲。好像是极光中的黑暗，露出了希望的光芒，给了当时候的世界的人呢，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有弥赛亚要出自大卫的家乡伯利恒。第二个就是这位弥赛亚呢，是有人类历史，就是从亘古到创世以前，就是太初。就已经存在了，它是永恒的主，是从这个弥迦先知里面，他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再来，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看这位弥赛亚他出生的时间。但以理书第九章25节。但以理书第九章25节，九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我从24念到25节。为你本国之民，按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有益，封住异象预言，并高至圣者。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到境外的时候，必有7个期，按60个期。这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被重建。这边呢是做一个当预言，啊，做一个预言，因为这个预言呢是在21节那边提到，是上帝你正在祷告的时候， 然后有一位天使叫做加百列呢，他迅速的飞过来，在那个印度岛上，暗示说，但尼里啊，跟你一个意向，所以这个意向就说了说，将来在七十个期呢，就是以年做单位，这边说有70个期，那么我们从那个25天，我们所领略到的，就说将要有一位弥赛亚出现。这个弥赛亚的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第20节里面所说的，是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通出异象和预言，并方是圣旨，就是这个弥赛亚要做的工作。但是呢，他进一步又要让这个但以理明白，就是说，从第一个期到第62个期之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受膏者将要被处决，处决完之后，要等到最后一个期，哦，这个70个期才做完掉。所以说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这样分段的解释，就是说，70个期呢，它是一个分段节，前面的69个期呢，是指说这个弥赛亚，他呢，弥赛亚呢，他出现到受死为止，他就是说在这个350年当中，然后到第六十九个期和最后的期之间呢，会有一个大概隐而未见的教会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他说，经过他这样预言之后，在经过了350年之后呢，就是说有那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出现，弥赛亚出现之后呢，他要经过天门的时候，被接触，就是耶稣呢被钉死，这样可以讲哦。所以这边也就是在预言说呢，说将来有一位的弥赛亚出现的一个预言，就是呢，加百列天使呢跟但以理所做的一个启示，将来有弥赛亚出现的一个预言。就是指的那个，这边是指的那个耶稣他出生的时间。再来，我们再回顾到以赛亚书里面的第7章，这边在预言说耶稣是怎样出生呢？看以赛亚书第7章，以赛亚书的第7章4节。就是旧约的817页，第14节，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的意思。这边有个他的时代背景，就是当时候以赛亚时代里面。亚斯王，因为他逢到了亚兰王，还有彼得的一家的亲人，他心中非常的恐慌，很没有自信，没有信心。所以说呢，在第7节到第9节是还有一个安慰的话，说虽然亚斯呢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坏的，但神还是帮助他，说只要他肯回头，不要紧张，不要害怕，神会给他应许。 神若不一显化呢，别人也不能够给他祝福，所以这神给他的意思。所以说这边呢，以赛亚呢，又借着说将来会出现一个兆头，要增加这个要增加这个，要增加这个王的信心。所以说，他这边就出现一个兆头，所以这边也就利用借着这个兆头，预表呢，主耶稣的出生呢，是有童女借着圣灵怀孕而生，发起要做个提马，所以这边在预言结束必须有童女而生，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言，但是。剩下的一个真正的救主。好，以上我一共列了有9个是耶稣出生的经过，在旧约里面，不管是1000年，或是800年，或是500年之间呢，他就有做一个预言。结果呢，走在这个时光的隧道上面呢，结果一一的做实现。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工作方面也是一样。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四十二章里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说：“看了你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闹，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腰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垂灭。他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哀悼多得过他的训诲。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这边可以一般来称作它是灵的之歌，也就是说，当一个神的功能，他要有的特质和使命，所以说这首是一个仆人之歌，把神的仆人的救赎工作特质和使命呢写得非常的详细，由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为一个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呢，他至少他归纳，他要有3个特质。第一个就是要存心谦卑，存心谦卑。第二个是要他有满心的灵敏，满心的灵敏。第三个是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所以说，这边虽然是仆人之歌。但是也是在说，神的仆人，也是说，耶稣基督，他在世上面，他做工作的那种态度，或者精神，就或者实力，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是我们来做一个对照，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17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17节，今年16月17节，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呐、我的仆人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魂赐给他，灵赐给他。他将公理传到外邦，他不尊敬，不喧闹，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腰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实行公义，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帮他的。这一段呢，是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呢，他在 他在加利利靠近海边的地方，在安息日为病人医治疾病。他就会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可以为病人治病。但是当时候十二节里面记载说，13节那边记载说，有人10节他有法利赛人看他很不顺眼，就要商讨要来赶出那耶稣。但是主耶稣呢，还是一样继续做完。所以说他在这边呢，从17节到21节，他在将近800年后，将以赛亚先知所做的这些突兀之歌呢，他要把它列出来了，他要把它列出来了。所以说这边可以说这个对照的，主耶稣呢是他的工作进程，就是照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样的，是从今天被百姓怜悯，承担到底，这是他的工作方面。再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他的传道，他的工作呢是被他的子民所拒绝的。看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三节。53章的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他。这边以赛亚先知呢，以赛亚先知他在以赛亚书里面所写的，算是第四首的。这个很短，巴利元呢？这个弥赛亚呢？弥赛亚，他要受这样。后来，全部应验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情景一样。弥赛亚呢，成为是弥赛亚的。病的见证，病的见证，他被藐视，被厌弃，不受痛，经常忧患，被藐视，像被人淹没，掩面不看脸，一样，不尊重他。所以说，这边是，他是，他被他的子民拒绝。所以说，他有何应验呢？我看《一样福音》的第一章11节，《一样福音》第一章十一节，《一样福音》的第一章的11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这句话呢，值得。来做深入的探讨，说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他自己所造这个世界，自己所造这个世界，自己的人，就是说所拣选的以色列民，道路不接纳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呢，反而呢，不接纳，所以说这边呢，就是主耶稣他实际宣读为做这个工作的一个实际情形，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十三所第三节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别人被藐视、被厌弃、不尊重，都是完蛋了。这是他的工作情形。结果呢，主耶稣照着。诗篇22章所叙述的，这被钉的十字架。看诗篇的22章，诗篇的22章12节，诗篇的22章12节， 12节到18节，12节到18节，旧约的672页，12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当地的公牛四面捂住我。13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伺候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吐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的心在我里面如蜡烛，我的精力不堪，如同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腰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全队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穿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来针灸。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耶和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这边这个世人呢，在叙述法，这边那个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所做的流血的日子的一种口径，预言了愿他们。所以这边世人所做的那个描写的手法呢，也是非常的犀利。他用公牛，用狮子，还有用犬类，还有用恶党，描写他攻击他的这些凶恶敌人的情形。然后他自己在仇敌的环视当中呢，如同什么呢？他如同蜡，如同瓦片，全身松脱，无力抗拒的。所以说，这边他那个描写的说法是互相的对比，对。所以说，等于说，经过了1000年后，所以说被钉十字架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7章31节。这就是他工作的情形。好了，我今天就是以这些耶稣出生工作的圣经里面的对照来做一个这个预言他那个预言的一个对照。现在我们来说我们有这当中本尼巴的。得到了感想，所以说这本圣经呢，可以算是一本预言书，是预言书，就是神透过46位的作者，他的手所写出来的，非常的奇妙，是一本预言书。他预言书里面，我现在站在这个时间来看，99%都应验了，就剩下10%呢。要等待主耶稣来之后，才会真正的实现。所以，假如说你不信的话呢，到时候结束来的时候，就会来不及。再来，我们也由刚才所了解的，耶稣基督呢，他真的是不是？他来到世上，不但是有人性，而且带有神性的。他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救世主。留在当中，我们刚才读到是说，原来以色列里面，在民数记23章里面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耶和华从万邦中所拣选，他们不列于万民之中，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但是呢？很可惜，是那百姓呢，耶稣来到之后呢，他不相信耶稣，不信耶稣，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这边，我们是可以算是化外之民，我们原来也是属于外邦的领土，但是今天我们和他就不一样了，看。 他就业了271页，就业271页，他最后结束，就业271页，这边我看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的第三节，第三节又起始至此，得到赢得报酬，这是我先前列写过的。你们念的就晓得，我深知到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能够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看清是一样。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可以来重回至上师和范师，一同的就
九月的
最快基础。你乃是方案是你，是属于外邦。借着耶稣的来到，我们借着耶稣赦罪的，借着他的圣灵的启示，看能够看清是一样。我们虽然都平台是外邦，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呢，能够看使徒一样，同德同为一体，同德一美，同为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耶稣来，就是让我们爱带来的爱是神就是爱，那我们要过同为神的子民，同为应许，同为后嗣，就是这也是圣经奥秘的地方，灵的奥秘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做住在这里边也是非常幸运。那我们再回想。神的国到底在哪里呢？神的国到底是不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所建的以色列国呢？神的殿是在哪里呢？是不是在目前回教、基督教、犹太教还有亚玛利人所占据的这个耶路撒冷呢？不是，圣灵殿、圣的国就是在我们心里，就是有圣灵同在的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圣灵殿、圣殿就在我们那个心里，只要向神祈求，神就给我们在。所以说，我们不要自我勉励了，因为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就要做好个人的准备。耶稣来的时候。是对，圣公做完了吗？你是否圣洁，能够见他的面吗？这是我们应该自己做的前导，做的此事的。愿主祝福大家，以后我们都能够见到那有真的。